时期，奇妙的克隆，谭家珍。克隆是什么？一个细菌经过20分钟左右就可一分为二，一根葡萄枝切成10段就可能变成10株葡萄，仙人掌切成几块，每块落地就生根，一株草莓依靠它沿地爬走的匍匐茎，一年内就能长出数百株草莓苗。凡此种种，都是生物靠自身的一分为二或自身的一小部分的扩大来繁衍后代，这就是无性繁殖。无性繁殖的英文名称叫 clone， 音译为克隆。实际上英文的 clone 起源于希腊文 clone， 原意是用嫩枝或插条繁殖。时至今日，克隆的含义已不仅仅是无性繁殖，凡来自一个祖先，无性繁殖出的一群个体也叫克隆。这种来自一个祖先的无性繁殖的后代群体也叫无性繁殖系，简称无性系。自然界的许多动物在正常情况下都是依靠父方产生的雄性细胞与母方产生的雌性细胞融合成受精卵，再由受精卵经过一系列细胞分裂长成胚胎，最终形成新的个体。这种依靠父母双方提供性细胞并经两性细胞融合产生后代的繁殖方法就叫有性繁殖。但是如果我们用外科手术将一个胚胎分割成两块、四块、八块，最后通过特殊的方法使一个胚胎长成两个、四个、八个生物体，这些生物体就是克隆个体，而这两个、四个、八个个体就叫做无性繁殖系。可以这样说，关于克隆的设想，我国明代的大作家吴承恩已有精彩的描述。孙悟空经常在紧要关头拔一把猴毛变出一大群猴子，猴毛变猴就是克隆猴。克隆记于出世前后。1979年春，中国科学院武汉水生生物研究所的科学家用记于囊胚期的细胞进行人工培养，经过385天59代连续传代培养后，用直径10微米左右的玻璃管在显微镜下从培养细胞中吸出细胞核。与此同时，除去寄于卵细胞的核，让卵细胞留出空间做好接纳囊胚细胞核的准备。一切准备就绪后，把玻璃管吸出的核移放到空出位置的寄于卵细胞内，得到了囊胚细胞核的卵细胞在人工培养下大部分夭亡了。在189个这种换核卵细胞中，只有两个孵化出了鱼苗，而最终只有一条幼鱼渡过难关，经过80多天培养后长成8厘米长的鲫鱼。这种鲫鱼并没有经过雌雄细胞的结合，仅仅是给卵细胞换了个囊胚细胞的核，实际上是由换核卵产生的，因此也是克隆鱼。在克隆鲫鱼出现之前，英国牛津大学的科学家已经在1960年和1962年先后用非洲一种有爪的蟾蜍进行过克隆试验。试验方式是先用紫外线照射爪蟾卵细胞，破坏其中的核，然后依靠高超的外科手术从爪蟾蝌蚪的肠上皮细胞、肝细胞、肾细胞中取出核，并把这些细胞的核精确地放进已被紫外线破坏了细胞核的卵细胞内。经过精心照料， 这些幻壳卵中终于有一部分长出了活蹦乱跳的爪蟾。这种爪蟾已不是经过精细胞和卵细胞相结合产生的，所以也是克隆爪蟾。我国著名学者童地周在1978年成功地进行了黑斑蛙的克隆试验。他将黑斑蛙的红细胞的核移入事先除去了核的黑斑蛙卵中，这种幻核卵最后长成能在水中自由游泳的蝌蚪。鱼类幻核技术的成熟和两栖类幻核的成功，使一批从事两种培育工作的科学家激动不已。既然鲫鱼的囊胚细胞核取代鲫鱼卵细胞核后能得到克隆鱼，那么一种鱼幻核能否得到新的杂种鱼呢？我国科学家首先提出了这个问题，也首先解决了这个问题，就是培养克隆鲫鱼成功的那个研究所设法把鲤鱼胚胎细胞的核取代了鲫鱼卵细胞的核。鲤鱼细胞核和鲫鱼卵细胞质居然能相安无事，并开始了类似受精卵分裂发育的过程，最后长出有胡须的鲤鲫鱼。这种鱼有胡须，生长快，完全像鲤鱼，但它的侧线鳞片数和脊椎骨的数目与鲫鱼相同，而且鱼味鲜美不亚于鲫鱼。这种人工克隆新鱼种的出现，为鱼类育种开辟了新途径。对科学的追求是永无止境的，鱼类、两栖类克隆的成功自然而然地使科学家把目光投向了哺乳类。美国和瑞士的科学家率先从灰色小鼠的胚胎细胞中取出细胞核，用这个核取代黑色小鼠受精卵细胞核。实际上，这个黑色小鼠的受精卵在精细胞核刚进入卵细胞后，就把精细胞核连同卵细胞的核一起除去。灰鼠胚胎细胞的核移入黑色小鼠的去核受精卵后，在试管里人工培养了4天，然后再把它植入白色小鼠的子宫内。经几百次灰、黑、白这样的操作以后，白色小鼠终于生下了3只小灰鼠。克隆绵羊多利。1997年英国《自然》杂志公布了爱丁堡罗斯林研究所威尔莫特等人的研究成果。经过247次失败之后，他们在1996年得到了一只名为多利的克隆雌性小绵羊。多利绵羊是如何创造出来的呢？威尔莫特等学者先给苏格兰黑绵羊注射促性腺素，促使它排卵。得到卵之后，立即用极细的吸管从卵细胞中取出核。与此同时，从怀孕3个月的芬多奇特60母羊的乳腺细胞中取出核，立即送入取走核的苏格兰黑绵羊的卵细胞中。手术完成之后，用相同频率的电脉冲刺激幻核卵，让苏格兰黑绵羊的卵细胞质与芬多奇特母羊乳腺细胞的核相互协调，使这个组装细胞在试管里经受受精卵那样的分裂发育而形成胚胎的过程，然后将胚胎巧妙地植入另一只母羊的子宫里。到去年7月，这只护理体外形成胚胎的母羊终于产下了小绵羊多利。多利不是由母羊的卵细胞和公羊的精细胞受精的产物，而是幻核卵一步一步发展的结果，因此是克隆羊。克隆羊的诞生在全世界引起了轰动。它的难能可贵之处在于换进去的是体细胞的核，而不是胚胎细胞核。这个结果证明，动物体中执行特殊功能， 具有特殊形态的所谓高度分化的细胞，与受精卵一样具有发育成完整个体的潜在能力。也就是说，动物细胞与植物细胞一样，也具有全能性。克隆技术造福人类。克隆技术会给人类带来极大的好处，例如英国 PPL 公司已培育出羊奶中含有治疗肺气肿的阿尔法一抗胰蛋白酶的母羊，这种羊奶的售价是6000美元一升，一只母羊就好比一座制药厂。用什么办法能最有效、最方便的使这种羊扩大繁殖呢？最好的办法就是克隆。同样，荷兰 PHP 公司培育出能分泌人乳铁蛋白的牛，以色列 LAS 公司育成了能生产血清白蛋白的羊。这些高附加值的牲畜如何有效的繁殖？答案当然还是克隆。母马配公驴可以得到杂种优势特别强的动物骡，然而骡不能繁殖后代。那么优良的骡如何扩大繁殖？最好的办法也是克隆。我国的大熊猫是国宝，但自然交配成功率低，因此已濒临绝种。如何挽救这类珍稀动物？克隆为人类提供了切实可行的途径。除此之外，克隆动物对研究癌生物学、研究免疫学、研究人的寿命等都有不可低估的作用。不可否认，克隆绵羊的问世也引起了许多人对克隆人的兴趣。例如，有人在考虑是否可用自己的细胞克隆成一个胚胎，在其成型前就冰冻起来，在将来的某一天自身的某个器官出了问题时，就可从胚胎中取出这个器官进行培养，然后替换自己病变的器官。这也就是用克隆法为人类自身提供配件。有关克隆人的讨论提醒人们，科技进步是一首悲喜交集的进行曲，科技越发展，对社会的渗透越广泛深入，就越有可能引起许多有关的伦理、道德和法律等问题。我想用诺贝尔奖获得者、著名分子生物学家杰迪·沃森的话来结束本文。可以期待，许多生物学家，特别是那些从事无性繁殖研究的科学家，将会严肃地考虑它的含义，并展开科学讨论，用于教育世界人民。